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正看着一份现代医学档案，里面有非常清晰的 X 光片，详细的听力测试数据，甚至还有主治医生亲笔写的宣誓证言。
没错，而且这些绝对不是什么道听途说的都市传说。
对，然后这份冷冰冰的档案竟然证明一个成年男人被一辆半挂卡车彻底压碎之后，小肠被切除的只剩下不到 10%， 结果竟然在没有任何外科移植的情况下凭空长出了2米多。
哇，这听起来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对吧？
简直太扯了。但是你再想象一下，一位极具影响力的19世纪西方顶尖学者，面对类似这种级别的现象，竟然试图把它轻描淡写的归结为仅仅是心理暗示。
这就是真正让人觉得产生极度认知失调的地方了。
没错，所以欢迎你加入咱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我们绝对不是来上印堂那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历史课的，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打破认知的思想实验。
完全同意，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喜欢把历史啊、科学啊分门别类的放在整洁的盒子里，但今天我们要把这些盒子直接撕裂。
必须要撕裂。先跟咱们听众交代一下背景，我们今天手头的资料是来自克列格基纳博士关于古代文件《使徒行传》的第4讲，主题叫神迹的可靠性。
对，这位基纳博士可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一位极其严谨的历史学者，而且为了研究这个主题，他直接查阅了海量的现代医学档案和现场目击记录。
他甚至写了一部厚达1100多页的研究巨著，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跳出舒适圈，我们要去看看，无论是在古代记录，还是在刚才说的现代医学档案里，那些所谓的不可能发生的神迹，在硬核证据面前到底经不经得起推敲。
没错，而且有一点必须澄清，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强加任何信仰。
对，绝对不选边站队，我们纯粹就是带你去审视这些惊人的数据和历史记录。
这是一个绝佳的出发点，我们要理解这些异常现象，首先得回到记录他们的源头，也就是历史文本本身。
那咱们就直接切入正题，资料里花了不少篇幅去拆解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文学结构。
是的，路加作为这两本书的作者，他其实使用了一种在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里非常高级的学术体裁，叫做平行传记。
好的，咱们来理一理这个逻辑。资料里确实提到了这种高度平行，比如耶稣在路加福音里经历了3次审判。
对，2次在罗马总督面前，1次在希律王面前。
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的末尾，使徒保罗居然也刚好经历了3次审判，连面对的罗马总督和希律王的配置都惊人的一致。
还没完呢，你注意到那个细节了吗？
你是说遗言？
没错，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他被石头砸死之前说的话，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遗言
几乎一模一样。说实话，从一个咱们现代读者的角度来看，这听起来太像漫威电影宇宙里的那种续集设定了。
哈哈，新主角的成长路线完美复刻初代英雄，对吧？
对啊，这难道不是作者为了推进剧情，或者就是为了凑字数故意瞎编的吗？
你有这种怀疑非常自然，但这里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事情的运转逻辑完全不是这样的。
怎么说？
首先，这种平行结构，比如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他就会把希腊和罗马的征服者进行对比，这在当时是证明历史学家学术功底的标志，绝对不是瞎编
啊。也就是说是学术规范。那遗言怎么解释？
至于遗言，比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其实是当时犹太人日常祈祷的诗篇内容
哦。所以人在临死前背诵最熟悉的祈祷文是非常合理的，
极其符合历史真实性。而且基纳博士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反驳点，在古代写书是一项极其昂贵的工作，没人会花这么大代价去写粉丝同人小说。
等等，我们现在用电脑打字几万字，也就是敲敲键盘，一分钱不花，但在古代用纸草卷轴写书到底能有多贵？
极其昂贵。资料里给出了一个很直观的换算，像罗马书这样大概只有16章长度的文件，如果折算成今天的材料费和抄写人的人工费，
大概要多少？
大约需要2000美元。
我的天哪，花2000美元 就为了制作一本相当于今天小册子厚度的书。
是的，而且当时标准的纸草卷轴是有物理限制的，最长也就是32到35英尺。有趣的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每一本的篇幅都极其精准地卡在这个物理线上。
哇，所以这是一项倾注了巨大财力和精力的文学工程。
绝对的，更关键的是，这些卷轴写完之后并不是藏在图书馆里落灰的，他们会在早期的家庭教会聚餐中被公开朗读。教父尤斯丁把这叫做使徒的回忆录。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要面对现场听众，也就是那些亲历者或者亲历者家属的公开评议。
这就像是把你的论文直接拿到一场大型的科学研讨会上进行公开的同行评审。
没错，如果作者在里面塞满了毫无价值的谎言，当场就会被拆穿。
既然他们投入了成千上万的资金，还接受公开质询，这说明《使徒行传》绝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故事。资料里提到，他的写作带有一种强烈的现实目的，甚至像是一份法律辩护卷宗。
完全正确，《使徒行传》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为早期基督教提供法律先例。书里记录的每一次罗马法庭审判，帝国官员最终都宣判基督徒无罪。
对，资料特别指出了结尾的一个词。
是的，停在一个非常有力的词上，保罗在罗马的传道是不受阻碍的。
这实际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和法律信号，对吧？
没错，就是基督教不应该被视为非法。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断层。如果它真的是一份严肃的、带有法律辩护性质的历史文献，那为什么里面充斥着大量违背自然规律的描述？
你是指那些神迹？
对啊，资料指出，《使徒行传》有1/5的篇幅，20%都在讲神迹和驱魔。这在现代西方学者眼里，简直就是把严谨的法律文书写成了神话小说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现代学者对它嗤之以鼻的原因吧。
你切中了西方学术界长久以来的盲区。19世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德国神学家，叫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他就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
他怎么说？
他断言，当时的目击者绝对不可能声称自己看到了死人复活，或者断腿瞬间痊愈，因为这违背常理。
坦白讲，施特劳斯的观点在今天咱们听起来依然很有说服力。
是吗？
当然呢。我们都知道那个传话游戏是怎么运作的，一个人感冒发烧好了，传给第二个人，变成了重病出狱，等传了5代人之后，这故事在民间就演变成了他从坟墓里爬出来。神迹肯定是经过了许多代人的口耳相传，才被夸大成神话的嘛。
在纸面上，这个理论无懈可击，但历史，有时候真的充满了讽刺。资料里提到了一个发生在这个施特劳斯本人身上的真实反转。
真的假的？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对，施特劳斯有个好朋友叫爱德华·莫里卡。莫里卡患有非常严重的脊椎疾病，已经被医生明确诊断为无法行走了。
等等，这是硬性的物理损伤，骨头的问题，不是什么轻微的肌肉酸痛。
绝对的硬伤。然而在一位德国牧师为莫里卡祈祷之后，莫里卡的脊椎问题立刻痊愈了。
立刻？
立刻。施特劳斯甚至收到了莫里卡寄来的信，说自己现在已经能够去山里徒步了。
哇，等一下，施特劳斯刚刚才向整个学术界宣告神迹的形成需要好几代人的夸大和演变，现在这种事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在他同一个时代的好朋友身上瞬间发生了，他怎么圆自己说过的话？
他当时肯定极其尴尬。为了保住自己的理论体系，施特劳斯迅速改口了。
他怎么改的？
他写信给别人说莫里卡走向了迷信，并坚称莫里卡的脊椎疾病完全是心身性原因，也就是咱们今天常说的心理暗示。
天哪，他用这个借口等于直接推翻了自己之前信誓旦旦的长期传说演变论呢。
没错，他自己打自己的脸。
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儿，施特劳斯把心理暗示当成了他世界观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我们承认心理暗示有力量，比如极端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骨折的剧痛。但是心理暗示能让萎缩的器官重新长出来吗？能让细胞凭空进行物理增生吗？
绝对不可能。这就来到了基纳博士那本1100页巨著里去阻杀伤力的部分。他根本没有停留在哲学辩论上，而是直接砸出了当代医学档案里的硬核证据。
这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了。
对，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某个人感觉自己好了，而是有明确前后对比的 X 光片，还有医生宣誓证言的克里尼出具据。
好的，让我们来深入剖析几个资料里的具体案例。因为当我们把显微镜对准这些医疗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心理暗示这个借口简直不攻自破。比如咱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布鲁斯瓦纳塔的案子。
这个案子非常惊人。布鲁斯被一辆半挂卡车压碎了身体，经过几次抢救手术之后，他的小肠被大面积切除，最后只剩下可怜的25厘米。
25厘米，要知道成年人正常的小肠度至少要300多厘米，他连1/10都不到。这意味着他根本无法吸收营养，基本上是在被慢性饿死。
没错，这是一次纯粹的不可逆的物理性毁灭。你再怎么进行心理暗示，也不可能在肚子里暗示出一节崭新的肠道来，对吧？
绝对不可能。
但当有人为他祈祷的时候，布鲁斯描述说他感觉全身就像触电一样。随后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基纳博士掌握的医疗记录证实，布鲁斯那仅剩25厘米的小肠竟然生长到了275到300厘米。
哇，这足以维持他全部的正常生理功能了。
是的，在人类医学常识里，成人的小肠可能会因为压力稍微变宽一点点，但绝对绝对不可能凭空变长2米多。
简直匪夷所思。资料里还有那个丽莎拉辽斯的情况。
对，丽莎患有严重的退化性骨病，骨头正在坏死，整个人濒临死亡，只能坐在轮椅上。
然后在一次祈祷会上，他突然跳出轮椅跑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有怀疑论者跳出来说这只是一时的狂热，
那随后的医学测试直接给出了致命一击。
没错，测试结果怎么样？
测试明确显示，他那些退化坏死的骨骼结构居然重新长好复原了，没有任何心理学机制能够重塑人体的骨髓和骨骼。
还有更夸张的呢，卡尔·克克莲的脚踝骨折案。他在米苏里州脚踝骨折，医生明确诊断，而且打了石膏，结果当晚他感觉脚踝被治愈了。仅仅8天之后，他在密西根州拍了新的 X 光片。
新的主治医生怎么说？
医生看着片子告诉他，这份 X 光片不仅显示你现在没有骨折，它显示你的脚踝从来就没有骨折过。
哇，等一下，这比痊愈还要离谱啊。这就好比你看着一块彻底撞碎的汽车挡风玻璃，你仅仅是转个头再转回来，那块玻璃不仅恢复了平整，而且像是刚出厂一样，连最微小的发丝裂纹都找不到。医生居然看 X 光片说从来没骨折过。
确实，这感觉就像是现实的物理法则被强行重写了一样。
但是等等，如果作为听众的你仍然保持怀疑，觉得这不过是极个别医生的误诊，或者是极端的个案偏差呢？毕竟孤证不立嘛。咱们有没有那种大规模的严谨的科学统计数据？比如不仅仅是我觉得听力变好了，而是有真的的机器客观测量。
基纳博士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引用了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的一项详尽研究。这项研究后来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的，书名叫测试祈祷。
哈佛大学出版社，这就非常严肃了。
绝对严肃。研究记录了在莫桑比克发生的大规模盲聋治愈现象。请注意，研究人员可是携带了专业的听力计，对接受祈祷的当地人进行了祈祷前、祈祷后的严格分贝识别测试。
结果呢？
结果显示出统计学上极度异常的听觉神经功能飞跃。这种现象的规模和真实性，甚至让整个原先非基督教的地区因此改变了信仰版图。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带着专业的听力仪测试数据入场的时候，咱们就真的不能再用民间传说或者心理暗示来打发这些事儿了。
没错，这就引出了基纳博士的一个核心拷问：什么是先验偏见？
先验偏见，
意思就是
我们如果能够暂时放下神迹绝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预设前提，哪怕只是保持一个中立的、纯粹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这些 X 光片和听力测试数据，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有一种完全超出当前医学解释框架的机制在起作用。
完全正确。
好的，如果连器官瞬间再生这种事都有确凿的医疗档案支持，那资料里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人类生命的最终边界，起死回生。说实话，这听起来太狂前了。在现代医学语境下，咱们该怎么处理那些声称看到此人复活的证据？
基纳博士在这里引入了法学和社会学里对待目击者证词的原则。他打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比方。
什么比方？
你想象一下，如果在十字路口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警察赶到现场，他们必然会去询问在场的目击者看到了什么，这叫采集证据，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调查常识。
但是如果在场外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抱歉，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见这场车祸，所以我得出结论这场车祸根本没有发生。
哼，警察会觉得这人疯了吧？
警察当然不会采信这种逻辑。基纳博士指出，既然世界各地有数百万的目击者声称他们亲历了这些极端的医学奇迹，甚至复苏，我们仅仅因为自己坐在舒适的西方书房里没见过，就拒绝把他们的证词纳入考量，这不仅是傲慢，在证据学上也是极其不严谨的。
确实如此，那资料里拿出的最具冲击力的复苏证词是什么？能详细说说那个心脏病专家的案例吗？
这个案例非常震撼，它是由心脏病专家昌西·克兰德尔医生亲自记录的。病人杰弗·马京突发心脏病，心电图已经呈平线，整整40分钟。
40分钟的平线？
对，医生团队已经宣布死亡，护士都准备把遗体送往太平间了。而且由于极度缺氧，杰夫的手指和脚趾已经发黑，出现了医学上所说的发更现象。
等一下，咱们得普及一个医学常识，人的大脑一旦缺氧超过6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实质性脑损伤。40分钟的平线，这个人的大脑应该已经液化了吧？就算勉强救回来，也只能是极重度植物人。
所有的医学常识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可兰德尔医生在病房里感觉受到了一种感召，他走回去为杰夫祈祷，并让护士用除颤器再电击最后一次。
护士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当时病房里的护士看着他，就像看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能想象得到，结果呢？
结果那一次电击之后，杰夫不仅恢复了完美的心跳，更震撼的是，到了下周一，他完全康复出院，没有任何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脑损伤。
没有任何脑损伤，这完全摧毁了我们对生物学的认知。资料里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例吗？
还有很多，比如1985年的提莫西·奥拉代案。他在一场严重车祸后被医院确认死亡，在冰冷的太平间里被停放了整整8个小时。
8个小时。
结果凌晨3点，他在太平间里苏醒，同样没有永久性的脑损伤。今天他是尼日利亚圣公会的一名神父。
哇！
还有蒙柏的一个印度教男孩魏克兰姆，他在非冷水的环境下溺水达到1.5小时，医生全力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但在祈祷后他复苏了。而且他此前从未接触过基督教，醒来后却说自己听到了耶稣的名字。
呼，听到这里，我必须得踩一下刹车，扮演一下黑脸了。如果这真的是某种魔法公式，就是说你只要祈祷，连太平间里停了8小时的人都能安然无余地走出来，那为什么肿瘤病房里每天还有那么多孩子在痛苦中死去？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无解的悲剧？如果我们只看这些复苏案例，会不会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幸存者偏差？咱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吧？
你的质疑非常犀利，而且极其必要。在这份资料中，基纳博士展现了非常罕见的诚实和脆弱，他完全没有回避你的问题。
他是怎么回应的？
他明确承认，并不是每个接受祈祷的人都会痊愈。他甚至拿自己开玩笑说，如果有魔法公式，为什么他自己还有男性脱发？为什么他还要戴近视眼镜？
哈哈，这确实打破了那种神棍般的滤镜。
但更深层、更沉重的事实是，基纳博士和他妻子曾痛苦地经历过多次流产，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虔诚或者没有祈祷， 更让人心碎的是，就连我们刚才提到那位见证了40分钟死者复苏的心脏病专家克兰道尔医生，
他怎么了？
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后来死于白血病。无论这位医生怎么流泪，怎么拼命的祈祷，他的儿子最终还是没有醒来。
哇，这真的让人感到极其沉重和心碎。如果创造奇迹的同一手霜却无法挽救自己的孩子，那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机制？
这恰恰击碎了现代人对于机制的执念。它证明了神迹从来都不是一种人类可以操控的像自动售货机一样的因果规律。你不能投进几枚祈祷的硬币就指望掉出一个奇迹。
那金娜博士的结论是什么？
他的结论是，神迹是在其特定预境下发生的独特历史事件。这实际上把我们带回了《使徒行传》最深层的逻辑。神迹的发生往往不是为了让某个个人的生活变得舒适无痛，而是为了在特定的时刻传递某种无法被阻挡的信息，或者是打破某种死局。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洞察。所以我们今天这场认知挑战到底意味着什么？咱们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从陆家那份耗资巨大的古代卷轴出发，见证了早期历史记录中隐藏的严谨性和公开评审机制。
我们也拆穿了施特劳斯用心理暗示来掩盖现实时那破产的世万论。
最终，我们翻开了现代医学档案，直面了那些不可思议的器官再生，以及完全违背生物缺氧常识的复苏奇迹。同时，我们也承认了他那不按常理出牌、无法被人类操控的残酷一面。
在整理这一切的过程中，我希望你能注意到资料中的一条暗线：《使徒行传》极其强调向被边缘化的人以及跨文化受众传递信息。
没错，如果你仔细观察今天讨论的那些最戏剧性的医学奇迹和复苏案例，你会发现他们发生的地标，莫桑比克、刚果、印度的偏远部落，或者是像菲律宾这样的传教前线，他们大量发生在那些跨文化的边界地带和绝望之地。
这绝对不是巧合。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请允许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向你抛出一个终极的思考题。如果你恰好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医疗体系极其完善、仿佛一切都在人类科学预测和掌控之中的现代西方世界，你对这个世界理所应当该如何运转的固有预期，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反而成为了你认知上最舒适的盲区？
如果神迹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给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中的人提供便利的止痛药，而是一种专门用来打破牢固的文化边界，向绝望之地传递信息的破局工具呢？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我们总希望世界像一张干净的 X 光片，一条断裂的骨头黑白明分，一切都能用常理来解释。但也许现实的图景比这要狂野得多，也震撼得多。在你严密的现代世界观里，是否还留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那些彻底颠覆常理的惊喜和敬畏？
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讨，保持你的极度好奇心去审视你周围的世界，咱们下期再见。